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话题，如何从网络上获取正确的信息。最近，据老师大量的碰到了一个问题，这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许多子女在国外留学的父母进入了高度抑郁焦虑的状态，这种抑郁焦虑的状态和实际的一个风险是不匹配的。现在他们从手机上看到了许多的一个情况，担心的不得了，失眠的、抑郁的、不想活的非常的多。所以我今天就要来谈谈如何从网络获取正确的信息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对世界外部的一个看法，除了亲身的体验，就来自于网络或者媒体的信息。很多东西我们体验不到，比如说我们到某个旅游景点去，去不去呢？之前要做个调查，你自己还没有体验，你对它形成一个印象，只能是通过媒体的信息来。那么如何去对媒体的信息进行吸收加工，就很见功夫。如何获取正确的信息呢？第一条叫多渠道认证，你不能孤证去看问题，要看它的信息的来源是同一渠道来的还是不同渠道。这个多渠道并不是指信息都来自一个人，比如都来自一个体系的信息，比如你要了解某某公司，你说我要多渠道了解信息，结果我看了信息 ABCD都说这个公司好，一查这五条消息，第一条是这个公司的招聘信息，谁发出来的，这个公司发出来。第二条是他们领导讲话，信息来源哪里，还是这个公司同一体系。第三条是他们的公关发言， ABCDE 五条信息全都是他们自己发出来的，好好都说好，或者都说竞争对手不好，那么我们说这个信息是孤证，一个渠道出来的，不能说他一定说的是对的，也不能说一定说的是错的，只能先放一边，再去查查他不同体系的信息，比如他们客户发出来的，他们说这家公司好，服务好，质量好，售后好，产品好，安全性高，或者他们客户发出的信息说这公司很烂。客户跟这个公司不同的人发出信息是不同的渠道，所以渠道判断不能说我看到 A 这么说， B 这么说， C 这么说， D 这么说，好就是好，要分析分析 ABC 是不是一伙的呢，一个渠道。所以第一条，多渠道看信息。第二条，要多文字看信息。你比如在德国，你不能只看德文的信息了，因为德文，德国它有它独特的立场，他对这个消息的一个准确性也是很有问题的。比如德国人说美国或多或少有点酸意嘛，虽然你要看德文信息，要看英文信息，要看汉文信息。比如说我不会看英文，那总不会有人看英文的。这是第二天很关键的，要学会看多文字的信息。第三，要 看正反信息。你说我干嘛要看反面的？比方说举个例子，鞠老师要不要去看人家骂我的？那么我们在光喜马拉雅听的人次上亿人次，并不是一亿人哦，人次，一人听一百次算一百人次，上亿人次、几亿人次，就说明听的人很多，一千个人、一万个人，一个人骂你也很多，人家骂人的信息值不值得看，并不需要全部看完了，也要看一看呢，正反不同的信息都要看看，可以使自己的思维更完整，不要光看一个方面的一个立场的信息，多渠道多文字多立场。那么只有这样的看信息，你才存在着正确的可能性。那么接下来我就讲第二个大问题，也是三句话，叫少投射少选择信息时候少黑箱。什么叫少投射？不要以己度人啊，或者也不要以自己的文化度人啊。比如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人家搞阴谋啊，这国家搞了一个大阴谋，那个国家搞了一大阴谋，这里阴谋那里阴谋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是因为搞阴谋的文化体中国是第一名，中国喜欢三十六计，喜欢诸葛亮，诸葛亮就是搞计谋的，阴谋跟计谋是一回事，本质上因为中国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用好词中性词贬义词说，比如诸葛亮用贬义词说叫什么计谋大师，中性词说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，贬义词说阴谋大师，一回事，指的是一件事。就像我们心理测量上面，我们说你这个人很固执，他说我不对的，怎么我固执呢？你鞠教授胡说，他说鞠教授就说我了不对，然后换个说法，我说你这个人很有毅力，碰到困难轻易不回头，对，鞠教授你说的真对，我很有毅力，其实是指一件事，物质碰到困难不回头有什么区别？因为中国语言很丰富，任何一个词都可以有褒贬中性词说，比如懒，褒义是什么？从容。那么学霸呢？贬义词呢？书呆子。所以呢，这个褒贬不管了。有人说我们中国不是阴谋文化，是计谋文化一回事。我们中国人是最喜欢搞计谋的。你到世界文化体去转转，有人说难道别的文化体不搞计谋吗？当然哪个文化体不搞计谋，都搞计谋，但是有程度区分了。中国人崇拜诸葛亮啦，三十六计啦，还有很多书三十六计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，这种事放到很多国家去，这些总经理看不下去的，哇，这不是叫我们骗人吗？所以中国假货多，那么少投射啊，世界是有阴谋的，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多。我们中国人想象的阴谋，把它减 80%， 差不多跟实际的阴谋程度差不多，是自己喜欢很搞阴谋，或者说搞计，或者说策划大事一回事。第二，少选择信息时。什么叫选择信息时？就是人总是选择外面的信息，选择什么信息？能增加自己价值感的信息。比如你是某某高校的，比如你是上海财经大学， 某个上海财经，一群上海财经大学生，或者上海交大的学生，或者复旦的学生，任何一个高校，一群财大的学生在那里，某一个学生说，我是不可战胜的，我的智慧是无穷的，我是一个优秀的人才，上海财经大学录取的分数线也很高的了，他常常跟交大复旦差不多的分数线的，虽然他只是211，他其实不是一般的211。那么我们想想，这一帮人在这里，有一个人说，我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啊，我是不可战胜的，人家会说什么呢？人家说你是傻瓜，大家是不是对他很反感？对吧？对这个信息相信不相信？不相信。100个人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看起码90个人不相信。这个人换一个说法，我们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是不可战胜的，我们上海财经大学是不可战胜的。那么这边一帮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听到以后呢，会有多少人相信呢？我想70-80%的人会频频点头，嗯，前面说我是不可战胜的，0%，我们财经大学是不可战胜的，我们财经大学的学生是不可战胜的，70-80%表示认可。为什么后面认可的人多呢？这个就叫选择性信息，因为个体说我是不可战胜的，我相信这一点没有增加我的价值感。我们财经大学是不可战胜，我们复旦大学是不可战胜的，我们上海交通大学是不可战胜的。这三个学校的学生在一起呢，听了以后呢，大部分频频点头。为什么？增加了自己价值感呢？因为我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。所以人看问题不是客观的，人看问题都要选择增加自己价值感的东西，少选择信息以增加自己的价值感，少投射少显现。第三呢，少黑箱效应。什么叫黑箱效应？情况不了解的时候，尽往坏的方面想。美国的疫情你不了解，哇，既投射又黑箱，又选择性信息吸收。为什么投射呢？他以我们前几个月的经验，觉得哪边啊，好像封城，那感觉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的，又进行选择性信息吸收，增加价值感。因为美国差就代表中国强，中国强就我强。少黑箱，你情况哪里不了解，不往坏的方面想。什么叫黑箱？你女儿放学了电话不通，100个父母起码90个焦虑万分，情况不了解吗？如果电话通就情况了解，情况不了解就怎么？100个父母就会想，是不是被骗了？交通事故了？出了什么事？有多少个父母会往好的想呢？黑箱都是往坏面想，就情况不了解就往坏的方向。有多少父母往好的想呢？比方说想是不是作文写得很好，老师太欣赏他请他吃饭，是不是他正好捡了一个钱包，一个包里头有200万现钞交给了警察，失主来了很高兴，硬塞他10万他不要，塞来塞去塞了，所以晚回来。我们来考虑考虑，当女儿应该6点钟回家没回家的时候，电话又打不通，手机不通，到底是往坏的想的父母多，还是往好的想的父母？我们会发现往坏的想，这叫黑箱效应。所以要得出一个正确的信息不容易的，要多渠道，不要听一个体系冒出的信息，要从多渠道、多文字、多正反、正中反立场来获取信息。要少投射，少为了增加自己价值感选择性吸收信息，少黑箱。有人说就这么的看问题就客观了，还远着呢，人的心理误区多得去了，但是我只是挑几条主要的讲。好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